我们今天这一讲来看重生与新性情新生活。哥林多后书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一个人被重生，他所改变的不是一个片面的部分，是说他的理性、情感、意志，他的行为，他追求的事物，一切都发生变化。不可能改变一小部分，或者改变一半，或者改变60%或70%都不是的。当一个人被重生，好像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也好像一个瘸子可以起来行走，更像一个瞎子他可以看见，一个聋子可以复聪。那重生在一个人身上所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是从前没有的事物，但是今天在你身上可以看到重生各样的特征。那谈到重生，我们有很多困惑，到底怎么判断我自己重生了。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单一或者简单化的说，只要你聚会，你礼拜，你奉献，你又重生了。或者有人说，我经历过神，你也下定义说他经历过，他也重生了，经历过上帝的医治，经历过上帝的带领，他也重生了。所以过度的在重生上加很多的条款是不合理的，但是过于简单的机械化的用一点点的属灵的外在行为说他重生了，这个也不是圣经的观念。你记不是否记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一章的结束，彼得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么第二章一开始，彼得又说，你们当除去恶毒、诡诈、假冒、伪善和一些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至于得救。你们若尝过主人的滋味，就是如此。我们看到说，一个重生的生命，它不是单一、机械、简单的评判自己说，我有这一个行为，或者这两个行为，这一系列行为，我就重生了，并不是。它包含它要除去里面的恶毒诡诈，它要渴慕新的事物，它也尝过主人的滋味。所以圣经没有用一个小的定律来告诉我们，你如此做就重生了，你有这样的行为你就重生了，圣经没有。所以圣经在许多教义的讲解上，或者一个人被重生之后的新的生活上，他往往不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定律告诉我们你重生了。我们也知道重生人也有困惑，因为我们虽然重生有新的生命，但我们不完全，还有一些旧的习性、旧的性情仍在活动，甚至还有世界，还有这个肉体，还有魔鬼在引诱我们，我们还会犯罪。所以保罗说肉体和圣灵相争这个是基督徒的常态。一个重生的人不代表他没有了征战，不代表他不再犯罪，因为重生不代表这个人完美，但是一个重生的人他的生命一定是新的。那怎么判断自己重生，怎么判断自己有新的性情，有新的生活，我们需要从圣经来找出依据来。如果你过度简单机械化，用一两个行为的特质来判断自己重生了，有可能会带来一个虚假的确据，一个虚假的生活，还在这个错误的生活中一条路走到黑。因为在马太福音，耶稣曾经说过，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那日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人可能用一个比较简单的粗暴的原则来判定自己属于上帝，是上帝的子民，用过度简单的原理或者比较 偏颇的一些概念，说自己重生了。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啊，离开我去吧。我们很多时候自以为是啊，自己有一两次敬虔的行为，就说啊，我曾经如此敬虔，所以我就重生了。然后我以前如此的爱主，所以我就重生了，并不见得。之前的敬虔不代表一直是敬虔的，无论是底马还是犹大，他们都有非常令人佩服的敬虔生活，但不代表犹大属于主，但也不代表底马他一直在敬虔路上来侍奉上帝。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一个新的生命，它不单有外在行为的更新，它更重要的是有圣灵的果子，有圣灵的果子。我们会讲说啊，你不能够骂人，你不能够偷盗。我们把信仰生活缩小化，缩成一些道德规条和原则。可是圣经并不这么说，圣经反而告诉人说，你有没有仁爱，有没有喜乐，有没有和平，有没有忍耐，有没有恩慈，有没有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后来告诉我们说，你里面如果是圣洁蒙上帝所恩待的人，你里面有恩慈，有谦虚，应该有忍耐的心。我们不过是用可做和不可做来衡量自己是基督徒，可是圣经大量用了内在的性情，或者与谁的性情有份，或者说里面有圣灵的果子，或者说里面有情欲和圣灵在里面相争，他用这样的一个内在的性情的变化来衡量一个基督徒内在本质的变化，才延伸出新的生活行为来。而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说，你们确实要知道，无论是淫乱、污秽、是有贪心，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啊。这些告诉我们，我们只讲究内心的变化还不够，还要有外在行为的更新。因为外在的行为很多时候反映出内心如何，如果只是内心如何，行为没有变化，那这个内心的所谓的性情有可能也不一定是真的。因为内和外它永远是一致性的，一个人没有内的性情，他依然可以拥有美好的行为，敬虔的外表让别人看到他很敬虔。一个人只是说他有各种神秘的体验、神秘的经历，但是里面那种神秘的经历和圣经所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性情不一样的话，那些经历与圣经所讲的圣灵所带来的果子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神秘主义追求感受，而不是追求圣灵所结的果子。追求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指那种感受，内心忽热忽冷，它也不是讲内心有哪一种的变化，而是讲你有没有被圣灵所更新的那种新的性情。彼得说，与这个性情有份才是最重要的原则。因此重生的人，我们无法用一个定律来跟他说，你受洗了吗或者说你奉献了吗，或者说你骂人吗，你喝酒吗，然后你偷盗吗，你淫乱吗你都没有。那好，感谢主，你重生了。圣经没有用如此简单的原理，我们也不能如此用简单粗暴的原理来给自己一个安慰，给自己一个确据，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不过是一种蒙骗，或者是一种解经的偏差，没有顾及圣经整全的原理。那我们怎么知道我重生了，我有新的性情和新的生活呢？我想圣经有很多经文，无论是约翰福音还是约翰一书，有大量告诉我们从神生的人他是怎样的。哥罗西书、以弗所书都有很多，我们无法把这些经文全部都拿出来，太多了因为每一个过去那些先贤们论到重生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办法把圣经所有的经文都拿出来列出来说重生就应该如此，因为这些经文的数量太庞大，无法用简单的一两节经文去处理，也无法用庞大的经文来告诉我们这样的人才是重生的，因为这些经文数量太庞大因为每一个讲到重生的时候，他们都会找出一些重要的原理，重要的关于性情经文的正确的评判，还有行为的更新，来评判一个人是否被重生。但是总之， 重生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人无法判定自己里面有新的性情，有新的生活，那么重生的教义对我们而讲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那神的恩典和主权也没有在我们身上去运作，这个是可怕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会认为自己不是基督徒，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没有归正的，都认为自己已经归正，已经悔改，已经信主。但是没有一个人怀疑我的信心有可能是虚假的，我可能还没有一个确切的重生确据，还有人认为我不可能知道有永生。但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让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永生是可以知道的，重生是否是可以知道的，是否有得救确据，不是将来就知道，现在就可以知道。所以我们对重生有很多错谬的看法，导致我们对重生的教义有一些扭曲或者模糊的看法，到今天依然是，将来也是。因为人对正确教义的正确性的看法的时候是少时而不是多时，对自己有重生真正确据的人，明白的人，有准确确据的人也是少数的而不是多数的。多数人是蒙蔽自己，多数人是不确定，多数人是不知道是否已经重生，多数的人无非是用简单的粗暴的定律说我已经重生了。但是圣经并不是如此，那我们至少从圣经找出大概几个原则来衡量我们自己是否因着重生有了新的性情和新的生活。这个新的生活你可能说我已经有了新的生活，所以我就证明我有了新的性情。可是圣经是先从新性情开始再到新行为，当然圣经也会有一些经文的指向说先看行为就判断你的内心，两个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也是过度只注重行为而忽视性情。我们可以很快成为一个合格的基督徒，我们很快可以学着和弟兄姐妹问安的时候说平安，我们也可以走的时候说上帝赐福，我们可以和弟兄姐妹告别的时候说以马内利，我们也可以很快的时候进入教会学习一套教会的标准和规则，这些都是容易轻生的。但是性情学不来，是改变不了的，改变不了这个性情。你看到动物园的驯兽师，他们可以把老虎、把狮子、把猴子训的能模仿人很多动作，但是无法改变狮子、老虎、猴子的本性，因为狮子使用是狮子，老虎使用是老虎，猴子使用是猴子。我们可以把自己瞬间变成一个比较健全、精熟的楷模，但无法改变那个悖逆和顽梗的心。而那个性情的更新绝对不在乎伪装，而在乎圣灵对我们的更新和改变。而圣灵更新我们的性情绝非是让我们去效法一个人，而圣灵做了一个大的手术，就是把那个实心拿去赐给我们肉心。当然一个重生的人可以感受自己内心的变化，可以感受自己的性情在扭转，叫性情大变，事无巨细。他的性情不是说在那一刻在过去有改变，他的性情一直都在变化的过程中，一直在成圣的路上。他对圣洁的渴慕，对良善的追求，一定是一天强似一天，或者也有可能这个圣洁的性情有时候会变得萎缩，会变得消失，对罪恶的敏感度。但是一个被更新的人，他的性情的变化永远不会停止，永远不会消失，因为性情更新是不可以被撤回的，是不可能中途废掉的。因为实际上救恩不会撤回，也不会更改，他的选召从来都没有后悔。因此我们说我有新的生活和新的性情，对一个人来讲是很重要，因为确定了重生曾经发生过，发生在这个人身上。如果没有发生在这个人身上，我们还未归正，还未悔改，还未重生，与上帝并无分。或者我们经常说爱上帝，但是从来没有体会过恩典的滋味。我们不断的说我要亲近上帝，但是从来没有在亲近上帝那里获得力量，获得亲近的美好。那我们的亲近，或者我们的远离，或者我们对上帝的爱慕，或者对上帝的这个寻求，有可能不过是一个机械式的动作的重复，而不是性情所驱使我们如此去做。首先我们第一个思考，重生的生命是从天上而来， 他总是被天上的事物所吸引。我们要知道，神不单是万物的源头，他也是一切属灵事物的源头，他更是一个被造物以及被重生之人一生所追求的目标。换句话说，没有被重生之前，我们对上帝与他一切事物是没有兴趣的，不会以他为乐，也不会享受在其中，反而厌恶讨厌。可是一个被重生的人，他会把上帝视为全部的快乐和享受，他不能没有上帝。小李维拿不只告诉我们在第一问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时候的目的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我们只会说前半句，没有背后半句，以他为乐。一个重生的人是以他为乐，因为他特别期盼见到上帝的荣光，他渴慕与上帝和好，他也盼望得到上帝的爱，他希望常与上帝在一起，他希望与上帝的时光是美好的，这一切都是神所喜悦的，也是这个重生的人所喜悦的。当这个重生的人，当他离上帝远的时候，他马上会有觉察，他很难过，他很不安，他不能再平静，他无法安息，直到他靠近上帝为止。如果在街道或者在闹市，你领着孩子，但是不知什么时候把孩子的手丢了，然后你还很安静很平静说，丢丢了吧。不会的，一个被上帝重生的人，他不会因为离开上帝他心里很平静，没有上帝就没有上帝了，没有读经，没有祷告，没有对上帝的依靠，也过得很好。可是不是的，一个远离上帝的人，他会痛苦，他会难过，他会纠结，心里有各种的自责，有控诉，有不安。他什么时候才能取消这些痛苦不安的状态？就是他再次亲近上帝的时候。他不是简单的内心自责，他也不是简单的内心的不安，他是从内心的灵魂的深处产生不安。因为上帝是他一切属灵的根源，他唯有在上帝那里才有安息。他离开上帝像不能呼吸一样，他离开上帝使他痛苦而不安。当他离弃上帝的时候，他无法入睡，因为他的内心，他的良知都在告诉他说，你不能没有上帝，你是一个远离上帝的人。诗篇在73:28说，当我亲近上帝是与我有益的，这是一个重生之人的告白。但一个不重生之人会说，亲近上帝是繁琐的，读经繁琐，礼拜繁琐，祷告繁琐，亲近上帝繁琐，夺走我的时间，夺走我的爱好。可是不是啊，一个重生人他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反而说，亲近上帝是与我有益的，他使我的灵魂得到饱足，使我的思绪能够上到天上去，能使我的情感被他所影响。诗篇还告诉我们说，有一件事我曾求告耶和华，我仍在寻求，就是一生一世坐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殿里求问。诗篇还告诉我们说，我在圣所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用饱足的骨髓肥油，我要以欢乐的嘴唇来赞美你。这是一个重生的人，这是一个新生命的成长的过程的经历，他对上帝始终保持着亲近的状态，他因着上帝而欢喜和快乐，当他与上帝隔离的时候如同死人一般，他心中就会悲哀，心中就会麻木，心中就会痛苦，他不得自由，而且他的良知不单是控诉他不安有罪，还被驱使他去寻求上帝，还被驱使他去靠近神。第二个思考，重生的人他就是出死入生，就好比一个婴孩来到这个世界很振奋，也好比一个人睁开眼了看见这个世界， 从前是瞎子，今天眼睛可以看见，看见这个世界美丽，看见这个世界充满各种奇妙的事物，他兴奋不已。因为堕落的罪人眼睛是瞎的，什么都看不见，他无法正确的判断事物，他无法分辨是非，他无法辨别黑夜和白天，他的眼睛是瞎的。他的眼睛被圣灵打开的时候，好比一个瞎子眼睛睁开，可以看见树木，可以看见人，可以看见山川，可以看见河流，他感觉一切都是奇妙的。新的眼睛被打开，新的眼睛重新看见事物，他不再用以前的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衡量他所看见的一切。他原来看到地位，看到金钱，看到淫乱的事物，他的眼睛是喜爱的，他认为那些事物有荣耀有光彩，那些事物是可以追求的。当圣灵重生，眼睛被打开了，我们看见这个事物还是那些事物，东西没有变，但是我们的感受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像过去一样看重金钱，不再像过去一样看重衣服，也不再像过去一样看重楼房，也不像过去一样看重那些自认为荣耀的事情，因为它发生了一个巨变，东西没有变，但眼睛发生变化。保罗不是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已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保罗眼睛被打开，发生一个奇妙的变化，如同鳞片一样脱落。但是你不用渴求眼睛如同有鳞片一样脱落，但你重生的时候，你的眼睛的分辨力和过去不再一样。以前看作有益的，现在看作有损的；以前看作有损的，现在把它视为至宝；以前看为是可耻的，现在把它视为荣耀。彼得也告诉我们说，凡有血气的都尽都如草，它的荣美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永存。这是一个被圣灵所更新的眼睛，这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人。除了上帝的话语和上帝之外，一切都是虚浮的，转眼即逝，都会消失的。因此一个重生的人，他的灵命复活，他像一个新的婴孩一样，他发现了以前那些可耻的事物现在是宝贵的，现在是不可以缺少的，是荣耀的，他有了渴慕，有了寻求。他不会像过去一样执迷那些地位金钱，那些罪恶的生活，因为他已经出死入生，发生了一种巨大的变化。第三个思考，一个重生的生命，现在他追求的东西和以前不同，以前所喜爱的现在反倒恨恶，以前所恨恶的现在反倒喜爱。一个被重生的人，他看到了属灵事物的源头，他所爱慕的要集中于上帝、基督、圣灵，他要集中于那些温柔、良善、舍己、慷慨，他要彰显神的荣耀，他要为上帝而活，他朝思暮想的都是这一切。从前所爱慕的，今天把它踏在脚下；以前所踩在脚下不理会的，今天把它视为至宝。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过错，也会有过犯，灵命也会衰退，我们也会把现在最宝贵的视为无用的，偶尔也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他会难过，会痛苦。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他爱慕良善，想遵行善的律，可是他失败了。对于一个重生之人来讲是比较正常的，可是他里面会痛苦。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了取死的身体呢？当一个人灵性退后的时候，他会善恶不分，他会把荣耀的和那些朽坏的并列去看待，他会把那些 荣耀的轻看，把那些朽坏的视为至宝，但他的内心不是平静的，而是痛苦的。当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这个不是简单的苦，而是保罗讲到一种撕心裂肺的苦。因为保罗熟悉他生活的地方有一种刑罚，就是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绑在一起，当然一个人是判死刑的活人，一个是已经死去的死人，把这两个人紧紧的绑在一起，鼻子对鼻子，眼睛对眼睛，耳朵对耳朵、对不了耳朵哈，嘴巴对嘴巴啊，然后这个死去的人在暴晒之下就会腐臭，有蛆虫，这个蛆虫就会爬到这个活人身上，这个活人会怎么说？哦，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了蛆死的身体。我们灵性退后，我们善恶不分，荣耀和朽坏没有分辨率的时候，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讲是正常的，但不是常态。他一定痛苦，他一定撕心裂肺的喊，我真是苦啊，我要摆脱这种生活，我要摆脱这种罪对我的影响和奴役。大卫也不是说，神啊，求你为我造圣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也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神并不会从大卫生命中收取圣灵，因为大卫知道圣灵被收取证明这个人被上帝所离弃。所以我们从前所追求的和现在所追求的完全不同，我们也会在这种追求当中会失迷方向，我们也会在沼泽地无力自拔，失去了一种分辨选择的能力。但是一个被重生的人，他始终无论是大的声音还是微小的声音，他总是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爱你，他也总是说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是我所爱的，他也会说我要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他也会说你的言语在我的上堂何等甘美，在我的口中比蜜甘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恶一切的假道。这也是正常的。我们在追求什么？如果我重生了，我所追求、我所渴慕的肯定不是虚假的，肯定不是虚浮的，肯定不是稍纵即逝的，也不是那些诡诈、那些欺骗自己的聪明，而是与上帝相关的，与他的话语相关的，与他一些属灵事物相关的，与圣灵的引导是有关的。他的追求就发生了变化，不是简单的追求礼拜、追求 读经、追求灵修，这些是，但并不是最主要的。如果只追求那一些，而没有了对上帝的爱慕，没有对话语的渴慕，没有追求上帝所喜悦的正直、所喜悦的良善，我们会变成一个敬虔主义者，会变成一个假冒为善者。第四，一个重生的生命有不同的想法和思考。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没有重生之前，人思考什么？圣经明确宣告说，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他常常思想自己以前所犯的罪所带来的快乐，他也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肉体能够获得快乐，他还给自己犯罪快乐提供各样的原材料和机会，而且犯罪是有足够的创造力让自己获得更新的犯罪的快感。所以一个未重生人不只想犯罪，他也盼望犯罪，因为犯罪给他带来快乐，他也想积极的去实施犯罪的想法和愿望，因为他的思想就是以罪为中心的，而不是上帝，也不是上帝的旨意。他整个思考是完全让自己如何的快乐，如何的愉悦，如何得到满足，如何得到兴奋。有人说酒量越喝越大，吸毒也是吸食量越来越大，人犯罪不是如此吗？人的犯罪不是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打破犯罪的记录吗？可是在吉尼斯记录上没有人申请谁犯罪最多，因为人可能还有一点点的羞耻心，还不想把自己所有的恶公布于众，但是人所想的的确没有良善，人为自己的恶铺平道路， 人为自己的恶预备材料，人为自己的恶预备时间，人为自己的恶获得快感而去牺牲别人的利益，牺牲别人的荣耀，牺牲别人的财富，这不是一个属肉体人所追求的吗？可是一旦这个人被圣灵所重生，获得新的生命，他会想方设法来脱离罪恶的幻想，因为他知道罪恶的幻想能够使人远离神，使人悲伤，使人绊倒。对于一个重生人而言，他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要尽一切努力把罪恶践踏在脚下，而且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想法和性情来远离这些罪。不是他刻意的要记住这个原理，而是他内心不得不驱使他要离开罪，要远离罪，要抛弃罪。或者你从头脑里面下意识会想，我是基督徒，我不能犯罪，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可能一个好的基督徒，他内心驱使他不得不与不能与罪为伍，不得不抛弃罪。他从内心到头脑不是一种意识，而是从里到外有一种力量使他不得不恨恶罪，不得不远离罪，而不是头脑下意识的提醒。所以一个重生的人是不喜欢思想我们从前所喜爱的罪，因为他的灵魂完全沉浸在上帝的恩赐良善里面。诗篇告诉我们说，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因耶和华为欢喜。诗篇还说，我们也要以欢乐的嘴唇来赞美你。而一个重生的人，他从里到外被驱动散于思想上帝，散于去思考如何去朝见上帝，我如何让我的生命离上帝更近。当然我们离上帝已经很近，已经与基督联合，我不是说那个近，而是不让我们从灵性上去远离上帝。因此一个重生的人，他的思考的方法和过去思考的方法，他过去思考的事物和现在思考的事物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你重生了，你还会去思想罪吗？你还会每一天为罪铺平道路，预备机会，预备场所，然后让自己在里面自娱自乐，沉在其中吗？享受最终之乐吗？绝对不会的。会有偶尔会跌倒，像大卫一样，或者像参孙一样，偶尔也会如此，但是里面有一颗憎恶的心，里面有一颗悔改的心。哪怕你一时跌倒，你不会永远跌倒，因为圣灵在你里面永远不会离开，他会把你重新的带回到正路上来，远离邪恶的之路。第五，一个重生的生命，他所有的活动和从前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要知道堕落之后，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的益处，为自己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让自己得到尊荣，得到益处，得到被别人的看重或者是爱戴。而且这种的倾向运用的娴熟，他知道如何明显的或者隐秘的以自我为中心，他知道如何的荣耀自己，他知道如何高举自己，他知道如何让自己的利益不受到损失。堕落的本性就是离开上帝，眼中只有自己。我们可以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堕落之人的本性嘛。可是重生之后，他会为自己隐藏自我为中心的动机而开始苦恼，他也无法安心去做从前以自我为中心的事。他会知道我不能自我为中心，因为我自我为中心又不能爱上帝，也不能去爱人如己，就违背了律法。他无法安心的自我为中心的来过一种完全拥护自己爱戴自己的生活。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发现里面动机不纯正，他会自责，他会不安，他会痛苦。他现在决心要按照上帝的话语旨意去行善，他的动机，他的标准，他的目标都会发生变化， 他把自己视为侍奉上帝的同在，视为上帝的存在，而不是侍奉自己的存在。所以他会常常立志，不管做什么都要本于上帝，介于上帝，为了上帝，向着上帝。他的愿望是以上帝为目的的，他要告诉自己怎样才能够荣耀上帝，以他为乐，如何敬畏上帝，侍奉上帝，尊荣上帝。他在这种动机之下去行事，所以他做每一件事情都谨慎警醒，要保持那个以上帝为中心的心态。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上帝而行。他反而嘲笑自己自我为中心，他也责备自己怎么又为了自己，他也嘲笑自己为什么总是顾自己而不顾别人。他会常常来告诫自己，要靠别看别人比自己强，要爱神爱人如己，才能摆脱自我为中心的想法。所以重生人的生活的中心和没有重生人生活中心是天与地的差别。第六，一个重生的生命会产生不同类型的信心。一个未重生的人，他是以自己的智慧、力量、财富为夸口，他信靠自己的智慧，信靠自己的能力，信靠自己的拳头，也信靠自己的权力。他认为自己可以给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带来幸福，带来满足，带来平安和快乐。他习惯于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环境的问题，朋友的问题。他的依靠就是自己。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依靠人血肉膀臂和力量，心中离弃神。一个人若没有重生，对自己是有确信的，对自己是有依赖的，因为看重自己的头脑，看重自己的拳头，看重自己的财富，看重自己的存款，认为这一切可以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毫无畏惧。可是当他被重生之后，他就会发现一切都是虚空，自己所依靠的给自己带来的是麻烦和烦恼。他开始气绝自己，他发现自己的财富、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救离自己脱离罪，唯一依靠基督。他也知道与上帝和好的方法不是金钱，不是财富，不是金银，而是耶稣基督。他也知道能够靠到上帝进到天国的也不是财富，也不是自己，也是耶稣基督。他就完全依靠上帝的良善恩典和信实而存活，他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他也为自己计划明天，计划后天，计划明年，计划将来，他凡事依靠上帝。而这个未重生的人，不单回到上帝面前不靠基督，他的生活全然靠自己，认为自己的规划、自己的谋算、自己对经济的评判，一切都是准确无误的，一切都是不变的。其实并不是，耶利米书还告诉我们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是有福的。他从得救到生活全然依靠基督，他知道离了基督他什么都不能做，他知道离开基督的恩典他无力行善，无力回应神的律法。因为他知道若不爱基督他就不能够遵行律法，若爱基督他就能够遵行。因此在他里面凡事依靠基督而行事，他的信靠对象改变了，他的自信心不认识自己，而是对基督的确信，对上帝的确信。而依靠神的人总是有福的。所以你想一想，如果你重生了，你怎么看待自己？你会不会把自己视为上帝，视为保障，不会把自己视为能够解救自己的救主，而是你开始转向基督。因为你知道基督来是要把你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你知道基督来是把你从自我为中心拯救出来，让你转向神，开始爱人如己。这一切都源于基督，而不是源于我们。而重生的人，他是认识基督的，他是认识上帝的，他越来越看清自己的虚空、虚幻和不可靠。 第七，重生的生命在行事为人上与以前截然不同。圣经大量经文告诉我们，未得救之前和未得救之后是有一个天壤之别。没有重生之前，我们顺从肉体的情欲生活，按照肉体的想法、世界的想法来主宰自己的人生。重生之前，我们是没有智慧，不顺服、悖逆、过犯不断，而且沉溺于各样的邪情和私欲中，充满了邪恶，嫉妒心极强。别人恨我们，我们也恨别人；别人伤害我，我们也伤害别人。别人打我们一颗牙，我们打了别人两颗牙；别人伤害我们一次，我们伤他十次。我们整个的人生是被情欲、被邪情的私欲、被这个世界所奴役和掌控。可是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一个被重生的人，他内心已经被更换，从实心到肉心，他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性情发生变化了，生命的主宰发生变化了，他的生活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因此保罗说，你要做两个行动，一个是脱下，一个是穿上。当这个重生的人，他生活的表现就是要离弃各样不敬虔和属世的快乐，他努力去追求一种圣经所讲的平衡，他努力追求圣经所赞许的积极的正直和敬虔的生活，他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无论大事小事，他都严格恪守上帝的律法。尽管这个重生人也会犯错，也会偶尔疏忽，但他绝不任凭自己在罪恶上随波逐流，他也不容许自己在罪的床上躺下去长久不起来，他希望自己能够躺下片刻马上离开，他希望自己落在水中再继续挣扎回到岸上来。这是一个重生的人，而一个重生之人，他的追求的是美德，他的追求的是和睦，是忍耐，这和他未重生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重生的人，无论是在教会、在家里，无论在工作的地方，无论是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他里外都是一样的。他不是隐藏自己，他也不是伪装自己，他也不是把自己变成人格分裂，他也不是在家里一套，在公司一套，在公司一套，在教会一套，他并不是。他从里到外，他都是新的，行事为人是没有变化的。我不是说重生的人没有丝毫的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堕落之后的天性没办法去改变的，但至少他会在神的话语、神的恩典中保持自己里外一致，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绝对的里外一致，但是我们可以靠神的恩典常常远离假冒为善。他也不会在这个世界中效法这个邪恶的风俗，他也不会被这个世界的风俗完全的塑造，他会摆脱，他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模具，到上帝的话语中被塑造和更新。他希望自己行事为人荣耀神，他要把自己放在山上，他要把自己放在明亮之处，让别人看见自己是一个已经归正者，而且不断的归正，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改变，他的行事为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重生之人的特点还有很多，一个重生的人他不会以基督徒为耻，他不会以属灵的内容为耻，他愿意和敬虔的弟兄姐妹交流，他从前喜欢和非基督徒一起喝酒吹牛打麻将，他以前和那非基督徒一起谋算邪恶，他今天变得恨恶，他愿意和属灵的人同行，他愿意和忠诚同行，他愿意和信士同行，他远离那些善变，那些道德家。这不是天路历程所讲的吗？那么天路客他与敬虔人同行，远离那些欺骗的、诡诈的、心意不坚定的，这也是重生一种特质。因此我们如果重生，我们的变化不是甚小的，而事无巨细， 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如果重生了，不是简单的说我读经我等我来教会我就重生了，这个太简单而粗暴，这个不一定是重生的特征，但也不能说它不是重生的特征。但是要从里到外，从自我为中心到以神为中心，从被肉体支配到被圣灵所支配，从以前用自己罪的眼光衡量世界到现在为止用敬虔神的律法来衡量世界的眼光，他整个全人都发生变化，这才是一个重生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还记得你在纠结很多神学教义，你还在纠结你到底懂不懂重生在前还是信心在前，这些很重要。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重生了吗？我的生命中有新的性情吗？我有新的生活吗？这个比那些更重要。如果没有重生，或者我们片面的理解了重生，或者给自己打造了一套重生的简单粗暴的一套的系统来安慰自己说我重生了，其实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所以盼望每个弟兄姐妹能够对自己的重生的生命有一个反思，你要问自己我重生了吗？不是在问我这样讲的话可能张弟兄没有重生，可能刘弟兄也没有重生，可能王弟兄那次辩论的时候跟我脸红脖子粗我也看到他也没有重生，而是说我重生了，我真的被上帝更新了吗？我真的是一个新造的人吗？如果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如果我是一个重生的人，我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如果我是一个重生的人，我们就在亲近上帝的路上，而且一直亲近他，而且一直以他为神，离开罪恶。如果没有重生，我们岂不需要好好的自省，好好的反思，好好的悔改，让圣灵透过福音来更新我们，使我们获得新的生命。如果我已经重生了，你重生的生命不可能停止不前，它是一直悔改，一直脱去旧人传扬新人，它是一直被上帝所掌管，它是一直以律法为标准，它是一直对属灵事物有积极的渴慕。重生的变化不可能停止在过去，重生的变化一直都是现在式，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如果没有重生的依据和确据，更不用担心。如果你是一个重生的人，你一定会有重生确据的。如果你带着重生虚假的确据来看待自己，你需要打破私下那个虚假的确据，穿上一个新的确据来衡量自己，来判断自己。如果重生了，岂不感谢上帝，岂不更倚靠他？如果没有重生，岂不向他呼求，求他怜悯，求他眷顾，求他向我这样的罪人来施恩，让我悔改，有新生命，能够转向他。好，我们到这里。有问题需要问吗？